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10月2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星期五晚上最新的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突破70万，达到70万258人，是全球死于新冠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巴西是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跌居第二，是59万7255人。印度是448339人，墨西哥有277507人，俄罗斯的死亡人数是204424人。自从去年初这场波及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已经有近480万人因为感染病毒死亡。美国卫生官员说，最近几个星期全美国的感染病例下降，不过就全国来讲，最近一波感染病例达到峰值，其中尤其在北部的一些州感染人数在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加州率先宣布，一旦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年幼的儿童可以接种疫苗，所有学童都必须要种疫苗。目前辉瑞公司的疫苗是16岁同以上的人群使用，12至15岁的儿童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一旦輝瑞的疫苗完全獲得批准，可供學童使用，加州中要求7至12年級的所有學生都必須要接種。在輝瑞疫苗獲得批准可以供5歲或者以上的兒童使用之後，加州將要幼兒園至到6年級的所有學童都必須接種疫苗。在華盛頓，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洛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他已經是接種過疫苗。最高法院說，這位54歲的大法官沒有任何症狀。另外，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马约拒绝纽约市一批老师试图要求最高法院阻止纽约市要求该市所有学校的教职工必须接种疫苗命令的紧急呼吁。最高法院这个裁决是意味着必须接种疫苗的命令将会继续执行。根据市的命令，学校教职工必须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前至少要接种第一针疫苗。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国庆日向台湾方面派出包括喷气式战斗机在内的38架次的军机，这是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展示武力。根据台湾国防部当地时间星期五就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空情动态发表声明，解放军出动了25架次的军机。台湾国防部说，作为应对台湾军方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距离放空飞弹追踪。過去兩年來，中國幾乎日日向台灣島方向派遣軍機，不斷通過演練等方式加大對台灣的軍事騷擾。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星期五說，美國對中國快速提升的能力感到擔憂，正是密切關注中國對區域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並且將一如既往信守對台灣的承諾，幫助台灣提升他們的自衛能力。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五举行的视频对话上，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的时候说，面对台海紧张局势，中国军事威胁台湾或者可能会入侵台湾，美国将会怎样作出反应？希克斯就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台海局势的发展，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每一日都在观察。他说，美国在该地区拥有强大能力，能够压制任何这类潜在的威胁。他仲話，美國與台灣關係良好，一直維持1970年代以嚟對台灣嘅承諾，其中嘅核心係幫助台灣人提高自衛能力，呢個真係非常重要。佢話，台灣人有效咁保護自己嘅能力，能夠改變中國對台灣嘅威脅嘅算計。台灣自我防衛、確保民主繁榮係美方嘅利益所在，美國亦都與全球各地夥伴密切合作。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四写信给微软和他旗下的领英公司的高层，对领英是封禁美国记者的中国页面提出质疑，指责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公然的衰政和屈服的行为。职业社交网站领英以账户个人资料存在违禁内容为理由，封禁美国一个新闻网站的记者贝舒永等人在领英中国的页面的做法，引起了联邦参议员斯科特的关注。斯科特议员说，媒体成员报道的信息对于帮助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美国人了解共产主义中国侵权行为的广度，特别是他们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虐待和监视，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调查记者贝舒永本星期较早时候在推特上面宣布，由于他领英页面的简介部分存在违禁内容，他的账户和网页活动将在中国无法显示。除了贝舒永之外，华裔美国人独立记者陈嘉允和独立记者布鲁诺9月28号都在推特上面透露，他们亦都收到是领英中国发来的通知。通知没具体说明他们的页面里面什么是违禁的内容。上个星期被中国当局释放的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佛在返回加拿大之后，首次发表的公开声明当中说，与家人团聚令他极度欢喜。在北韩和中国工作过的商人斯帕佛与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在中国被关押了近3年之后，在上星期返回了加拿大。这两个迈克尔是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与美国检察官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并且获释的几个小时之后被中国当局释放的。他们两个人在2018年12月以间谍罪被中国当局拘留。在他们被捕的几日前，加拿大应美国当局的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孟晚舟，这个被普遍认为是北京对加拿大的报复。斯帕佛在通过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表的声明当中说，终于和家人团聚令他极度欢喜，当他开始理解他们从加拿大人和世界各地的人那里得到的持续的支持的时候，他感到惭愧，多谢你们。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发表这份声明的同时，配发了一张斯帕佛家人提供的一张照片，显示满带笑容的斯帕佛与他兄弟的爱犬齐吉在卡尔加里合影的照片。声明同时说，现在家人请求大家继续尊重他们的私隐，不会作进一步的评论。斯帕佛被中国当局指控向康明海提供有关军事装备的照片，并且今年8月被判处11年监禁和驱逐出境。康明海的审判在今年3月结束，但是一直在等待判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孟晚舟与两名加拿大人几乎同时获释，是不是时间点上的纯粹巧合，以及是怎样回应外界认为的中国在进行人质外交的问题的时候，说两个加拿大人的案件与孟晚舟事件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他声称中方在两位加拿大人是以健康理由申请取保候审之后释放他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近年香港12人男子跳唱组合 Mirror 非常之受欢迎，除了在香港吸引大批的支持者，不少移居英国的香港人亦都参与追星的活动，可以说是藉此来到维系自己的独特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伦敦一个星期六下午，陈浩然说近年来都没见过他57岁的妈妈这么健步如飞，由地铁站快步前往西敏桥对岸的狮子石像。他们要出席的是一次由在英国的香港人举办的追星活动。9月25号当日，一班香港歌手卢汉廷的拥趸在伦敦市中心国会和大笨钟的对岸聚集，过百个参加者在横额上面写上心意，而横额巡回世界各地之后将会交给卢汉廷本人。横额的另外一面是卢汉廷的大热歌曲《北可爱教主》的宣传照，教主是他的花名，而支持者就自称为神徒。卢汉廷是香港12人男子跳唱组合 Mirror 的成员，这对偶像派组合的成员 透过参加香港电视台 View TV 2018年举办的首届全民造星比赛被发掘，正式出道不够三年，大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是比香港90年代的偶像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个月之前，连香港亲政府议员叶刘淑仪都在立法会质询官员，问香港政府会不会帮手争取组合去中国大陆受欢迎的节目亮相。这对组合的出现可以说是令在香港和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凝聚起来一起追星之余，更加维系自己的独特身份。陈太在2019年8月搬到英国，陪伴在当地读书的两名子女。之前她几乎没有看过 View TV 的节目，只是有追看无线电视每晚播出的《爱回家》系列剧集。陈太对美国之音说，到达英国之后，两个子女不断游说她放弃收看政治立场亲政府的无线电视。一场疫情令到英国封城，一家人没有太多事可以做，成为他们入坑，即是成为狂热支持者的契机。由于受访者要求身份保密，所以声音经过特别处理。
咁我就揾人代替先得噶，因为我日日喺屋企咧，唔知做咩好。咁听到佢哋成日两个喺度笑啊，好开心嘅睇，咁我又唔知佢睇乜，于是就开始慢慢去睇咯。
佢话当时对 Mira 嘅印象，好似唔少香港人一样，只系喺依家已经停刊嘅《苹果日报》上面见过“疆土不红，天理不容”嘅广告字句，对佢认识唔深。但是足够引起好奇心。22岁的姜涛是第一届全民造星冠军，现在在香港非常受欢迎。他曾经在访问里面透露，有勇等送了一块纽西兰土地给他。陈太16岁的女美琪对美国之音说，他最先收看和 Mira 相关的是综艺节目 Mira Go， 形式好像韩国的同类型节目 Running Man。他说受年轻人欢迎的综艺节目很少是香港制作的广东话节目，Mira 的节目就吸引了他。美琪亦都喜欢另一对由 View TV 全民造星比赛产生的组合，行搞笑路线的 Era。 不用好耐，他已经对两对组合的节目倒背如流。他更加尝试引导正在收读博士学位23岁的哥哥浩然一起收看。浩然说他学业上非常忙碌，起初兴趣不大，纯粹是为了夜晚吃饭的时候有些东西看。但冇几耐，佢收睇一套同两队组合无关嘅综艺节目《调教你男友》之后，佢都成为咗 Feel TV 嘅忠实支持者。美琪话：有趣嘅系，起初妈妈并唔中意 Mira， 觉得佢哋唱歌难听。但当佢睇咗花姐 Era 游，即系嗰对组合同佢当时嘅经理人拍摄嘅旅游节目，连妈妈都爱上咗两队组合。
妈妈就疯狂入坑睇 Era， 跟住睇 Mira， 跟住日日都系 Mira。
一年之后，陈太几乎已经将 View TV 所有相关节目都看过不止一次，逐渐觉得无线电视好老饼、好闷，不再追看。他觉得 View TV 创新很多，更加令他和仔女有话题。问到他为什么喜欢 Mira， 陈太直接了当地说，因为他们靓仔，又说他们唱歌已经有进步。陈太提到他很喜欢韩国男子组合 BTS， 但 Mira 的成员讲的是广东话，令到他感觉更亲切。浩然认为他妈妈政治取态开明，或者是他能够接受新事物其中一个原因。
他本身呢就已经少看即 TVB， 即变了他会接受到就以 ViuTV 一些大胆的题材、啊。
Mira 的魔力令到他们代言的产品大卖，包括名牌手袋。陈太话佢认同勇等需要支持偶像代言嘅商品，佢话广告商好聪明，揾姜涛代言洗衣机，吸引负责家中电器嘅妈妈。
如果要买嘅，我就会话买姜涛嗰个，我都唔使讲咩牌子。
近日，一班自称系香港名校家长嘅人去信行政长官，指 Mira 荼毒青年，令佢哋大耍金钱追星，要求政府勒令取消佢哋12月7号嘅演唱会。此外，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表示会严厉打击娱乐节目入面的娘炮审美观，即是说一些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艺人会被封杀。陈太说杜汉廷可以说是这一类艺人，令到他担心 Mira 的未来。他举例说，今年7月在香港尖沙咀庆祝卢汉廷生日的活动入面，当警察尝试清场的时候，有一班神徒无视警方，冲出去追赶一部印有卢汉廷生日快乐的粉红色巴士。
我相信内地应该会很害怕，因为人聚集又不害怕，所以其实是我们觉得都担心的。
不过陈太话，近期香港半官方机构旅游发展局都揾卢汉廷同埋 Mira 成员陈卓贤拍宣传片，似乎佢哋仲被视为可以用嚟推销香港嘅艺人。人在英国，陈氏一家只可以喺网上不断追睇 Mira 嘅节目嚟提升点击率，去表达支持。但偶像活动主要喺香港，于是佢哋就依赖仍然喺香港嘅陈爸爸帮手追星。只要他们要求60岁的陈爸爸就会尽力搜罗和 Mira 相关的东西，例如报纸、杂志和宣传品，然后寄来英国。陈氏一家在英国的冰箱上面就有一张陈爸爸年初得到印有 Mira 成员肖像的麦当劳餐纸。陈太说，丈夫更加细心地将餐纸过胶，以免整巢。今年七月，陈爸爸来到英国探望家人，落机第一日未适应时差，於是他一口气看完15集由卢汉廷和 Mira 另一个成员吕爵安主演的同性恋电视剧《大叔的爱》。结果连平时不看剧集，只是看新闻的陈爸爸都迷上了卢汉廷。 Mira 除了为一家人带来话题，变成了一种亲子活动。浩然和美琪都说，追星令他们和一些多年没联络身处香港甚至是澳洲的旧朋友都重新有话题讨论。陈氏一家在9月5号出席一次在伦敦滑铁卢车站举行支持 Mira 成员陈卓贤的活动，亦都遇上不少志同道合的香港人倾了一阵偈。浩然说，活动令他感到有香港人在自己身边做照应。
我们住伦敦就可能成日都见到很多香港人，但如果可能有些住得远一点的人呢，就会即很少机会讲广东话。是啊，变咗大家好似有一样嘢，即系聚埋一齐。
美琪又话，佢哋比较早搬到英国，以往当地唔系咁多香港人，讲广东话嘅机会好可贵。近月有几万个香港人移民英国，就通街都可以听到广东话。9月25号下昼，陈氏一家准时出席喺伦敦市中心支持 Mira 成员卢汉廷嘅活动。在场的有接近200人，参加者大多穿着写有卢汉廷名字的粉红色衣服，在泰晤士河边相当抢眼。有途人甚至问他们是否参加同志游行。陈太、浩然、美琪到场就排队，在卢汉廷宣传照横额上面签名，又同偶像的1:1纸牌人像合照。他们见到这么多人参与，又拿到现场派发由自称为神童的勇等制作的歌词手幅、明信片、接线等等，令他们很兴奋。现场亦都有英国人参与，说自己受到香港朋友感染，加入追星行列。主办者希希对美国之音说，活动不止在英国进行，宣传照横额由香港出发，运到澳门、新加坡给神徒签名，再到英国，其后会安排送到加拿大和美国。他说他们还在安排将横额运到日本、台湾、马来西亚和澳洲等等，俾当地嘅支持者参与。希希话，今年七月佢仍然身处香港，帮忙举办卢汉廷嘅生日活动，其后先至搬到英国。当日佢特登揸车几个钟头嚟到伦敦主持活动。佢话卢汉廷曾经讲过，希望喺英国拍摄音乐短片，于是，一班英国嘅勇等就决定举行呢次活动。除咗伦敦，伯明翰亦都会有类似嘅活动。
好耐香港都未试过有一队咁犀利嘅乐队可以咁受欢迎，带动翻成个嘅音乐界同娱乐圈，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将呢个咁热闹嘅、咁热烈嘅心情，希望都可以带到去唔同嘅国家。
希希话，难以估计英国究竟有几多人支持卢汉廷，因为人数只会不断上升。
即系我净系比较留意 Anson 啦，咁可能 Anson 嗰啲好多已经系即系话紧我就快嚟英国啦，我就快过嚟，即系好多人都陆续过紧嚟咯，我知道都系啊。
而呢个趋势肯定唔会止于卢汉廷嘅支持者，喺英国 Mira 嘅支持者会透过几间由香港人营运嘅店铺发放由勇等制作嘅单张宣传活动，同埋吸引更多人中意 Mira。成员姜涛嘅支持者会喺十月初喺伦敦唐人街举行活动，而另一个成员吕爵安嘅勇等就喺9月尾喺美国洛杉矶举办咗一次活动，有超过100人参与。包括一啲啱啱移民去美国嘅香港人，类似嘅活动只会越嚟越多。浩然回想起疫情之前，佢同美琪参与过喺伦敦举行嘅香港抗争集会，即使形式同追星唔同，但都系一班讲广东话、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做一件事，令佢感觉亲切。
你去到咧，见到即系亚洲人样咧，你都唔使谂啊，直接讲广东话就得啦，你都唔使 即係用英文問佢你係香港人啊，都唔需要。
陳太就話：佢見到個仔參與示威集會嘅時候心情沉重，同佢追星嘅時候嘅開心輕鬆自然不同。
好似心理醫生咁，係真係將你一啲嘢能夠情緒係釋放咗咯，第一開心。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为了缓解中国北方用电紧张，中国要求俄罗斯大幅增加跨境电能供应，在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的同时，中国加大从俄罗斯采购农产品、煤炭和能源，双边贸易额今年可望创历史纪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电能国际公司在9月29日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请求这家能源巨头供应更多电能。官媒塔斯社9月30日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说，通过2012年所建成的阿穆尔克河高压输电线路，从10月1日起俄罗斯会大幅增加对中国电能供应，以期大大缓解中国东北三省的用电紧张局面。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经过黑龙江，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阿穆尔河，向中国东北地区出口电能。这些电能的一部分是来自俄罗斯阿穆尔州著名的布列亚水电站的发电。俄罗斯主要大报商人日报29日说，双方目前已经完成了大幅增加向中国出口电能的技术性磋商，但是中国用电需求巨大，俄罗斯增加电能供应对目前的形势仅是杯水车薪，而且由于俄罗斯官方的定价政策，向中国出口电能对电能国际公司来说利润并不是非常丰厚。电能国际公司垄断住俄罗斯电能进出口的业务，主要由国家控股的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今年43岁的小科雅利丘克。他90年代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学系读书的时候，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是他的大学老师，他的父亲老科雅利丘克被认为是和普京关系最为亲密的财阀之一。俄罗斯同时也在扩大对中国的其他能源和商品出口。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在9月初表示，俄罗斯继续增加对中国的管道天然气出口的数量。8月26日当日，经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量今年第四次达到了破纪录水平，当日的天然气出口数量比合同规定多出了 5%。 俄罗斯能源部在9月初说，俄罗斯增加了对欧洲以及对中国的煤炭出口，今年头半年俄罗斯对中国煤炭出口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 倍。最令人关注的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从俄罗斯采购农产品，农产品已经成为能源之后俄罗斯的另一项对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俄罗斯农业部在7月份发布的消息说，俄罗斯去年的农产品出口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今年头半年俄罗斯继续扩大农产品出口，中国仍然是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市场。俄罗斯农业部下属的咨询研究机构农产品出口中心今年年初发表的报告说，中国目前是最大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市场，在去年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当中，中国市场能占有 13% 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油类产品禽肉和牛肉的最主要的买家。中国和澳大利亚交恶后，出口结构和澳大利亚相似的俄罗斯认为等到了机会，目前积极推动自己商品抢占中国市场，但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铁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缺乏和落后，再加上劳动力短缺等各种因素，这些都严重妨碍俄罗斯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影响双方贸易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两国陆路通关口岸受疫情影响一直没办法好像过去那样顺利工作，俄罗斯鱼类产品因为外包装上面检测到病毒导致中国停止进口，这样令到俄罗斯鱼类产品从去年以来对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中国目前已经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俄罗斯虽然在中国的外贸比重之中所占份额仍然很少， 但是由于同西方交恶以及西方的制裁，这些因素正是推动两国一直寻找途径扩大双边贸易。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亦都在度从中国进口包括更多食品在内的各种民生必需品。
Об этом разговоры ведутся, да. Ну, у нас есть там част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из Китая. Ну, вот яблоки, я знаю, есть китайские, есть груш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же, да. Вот консервы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да.
古謝夫說，據他所知，雙方在這方面的談判磋商一直在進行。俄羅斯市場上現時能夠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食品，輕工和其他工業產品，譬如来自中国的苹果、梨等水果，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国食品罐头，还有虾等水产品，双方这方面的合作未来还会扩大。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谢特尼科夫9月28日表示，俄罗斯同中国贸易额今年有可能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他刚刚同中国商务部长在库页岛南部的南萨克林斯克市，亦都就是俄罗斯萨哈林州的首府，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会议。列谢特尼科夫说，受疫情影响，双边贸易额去年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影响并不大。从今年一月起，两国贸易额已经增长了将近三分之一。他又说，两国领导人要求到了2024年的时候，使到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他还提到了中国继续推动在俄罗斯的一些投资的项目，包括在尼莫斯科没几远的图拉州建设汽车制造厂，联合生产卡车发动机，以及在莫斯科郊外的物流中心项目等。为了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未来还将向中国派遣四名常驻贸易代表。中国的机械、汽车等产品目前同样在俄罗斯市场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最繁华的主要街道上面，华为、小米等中国公司都开设了旗舰店。除了更多的商品出口之外，受通货膨胀影响，原材料和能源等商品目前纷纷涨价，被因为是造成今年两国贸易额有较大增长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因。俄罗斯媒体援引中国海关的数据说，2020年两国贸易额下降了 2.9%， 为1070多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将会帮助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深化防务关系以抗衡中国。这个决定被认为对亚太地区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将大大有助于避免该地区的海军力量平衡进一步向中国一方倾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在中国近来迅速扩军的过程当中，海军的发展尤其令观察人士感到担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而美国仍然有较大的潜艇优势。根据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澳大利亚将会获得至少8艘的核动力潜艇。分析人士指出，澳大利亚一直希望获得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这个是美国潜艇舰队当中最著名，集攻击、隐身以及情报收集技术于一体，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同柴电潜艇相比，核潜艇在水下停留的时间亦都长好多。如果澳大利亚能够获得美国潜艇技术，这个无疑将会有助于巩固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海下优势。美国福布斯杂志在今年6月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举例说，如果北京选择攻击台湾，弗吉尼亚级潜艇可以打破对台湾的任何海上封锁，破坏两栖登陆，用巡航导弹摧毁关键的陆地目标，并且收集有关中国演习的详细情报。 中國軍力雖然近來大幅提升，但是相對而言，中國的綜合反潛仍然存在著很多的缺陷，以及是美國尚有界大的差距。核潛艇被認為是隱蔽性高、續航時間長、生存能力遠高於傳統柴電動力的潛艇，是威脅中國貿然動武最佳戰略武器之一。美国国防部在去年发布的有关中国军力发展的年度报告当中认为，虽然中国的水下作战能力是不断地发展，但是中国仍然缺乏强大的深水反潜作战能力。美国汉普郡大学以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名誉教授克拉尔表示，对中国来讲，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远不止是地缘政治的挑战，他对美国之音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亦都是非常之有威胁的，因为这些的潜艇将会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巡逻，现时解放军将担心的不单止是美国的潜艇，而且还有澳大利亚的潜艇，因此会增加他们必须不断跟踪这些的威胁。他還說，現時這些潛艇配備什麼的巡航導彈，用是還是彈道導彈，還是未有決定，但是設想當中一旦爆發衝突，這些導彈會達到中國本土，這會增加中國所面臨的防務挑戰，令中國將不得不在反潛領域投入比以往多得多的資源。美國歐亞集團高級分析師溫尼表示，短期内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仲系不太可能对地区军事平衡产生太大嘅影响，因为澳大利亚仲系需要时间嚟建造以及系部署新嘅核动力潜艇舰队，中国可能会竭力利用呢一段时间内大力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预计中国会比到目前为止更加重视对反潜技术的投资，中国的反潜技术落后于建造潜艇以及战斗机的努力。分析人士指出，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奥克斯三边安全伙伴協議實際上是美英澳形成的一個新的聯盟，是美國印太戰略重心向印太地區轉移的具體體現，在印太地區的最外圍的海域構築一道限制中國擴張的戰略防線。中國抨擊說，美英澳三國開展核潛艇合作嚴重破壞了地區和平穩定，加劇了軍備競賽。法国对澳大利亚决定退出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建造法国潜艇的协议，转而支持美国核动力潜艇的协议感到愤怒，召回澳大利亚在坎培拉以及华盛顿的大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拉克斯兰德表示，澳大利亚作出这个决定是寄出于对中国霸凌行为的反抗，亦都是顺应了科技发展对潜艇的要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既是曾经希望于传统柴电潜艇，但是我们是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好像我们曾经认为的这样的隐蔽，因为人工智能、卫星覆盖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加容易探测到浮出水面，是亦都就是给予了电池充电。他说，所以和法国签订的900亿澳元的常规潜艇的交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美国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温尼表示，早在奥克斯之前，亚太地区各国就已经在大力加强军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并不断加强地巩固他们似是而非的海洋主张，迫使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南韩等邻国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北京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之后又进一步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这些国家加强了军队的努力，获得到新的动力。温尼指出，这三个国家的协议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个的强势。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国集团四国成员以及南韩，可能仲会有台湾和越南，将会努力提高各自的军力以及军备的互操作性。台湾这个月是宣布未来五年里面将会花费8000多万美元升级武器系统能力。美国去年曾经批准向台湾出售100套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卫系统， 上個月又批准向台灣出售40個榴彈炮系統。南韓去年曾經提出建造三艘潛艇的詳細計劃，但未有透露其中最大一艘將會由哪一種的動力驅動。文在寅競選的時候曾經誓言要建造一艘核潛艇。總統撤向華盛頓的非營利性無黨派組織核威脅倡議協會在去年的一份報告當中表示，印度和越南出售過潛艇，近年都是曾經向俄羅斯購買過潛艇。美國海軍學會上星期援引軍事專家的報導說，越南從俄羅斯進口的六艘配備有巡航導彈的潛艇，而且印度和越南是在提高海底軍力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在中國方面，除了將大力彌補反潛短彈以外，預計中國還會加強中國的洲際導彈的發射能力。美國軍控協會最近表示，中國正在三個地點建造至少250個新的遠程導彈發射井。中國核威脅的主力所謂世界第一的東風41洲際彈道導彈，這個的動機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的優點是包括不需要在發射前進行燃料加注，發射前準備時間短，可以車載發射，攜帶多彈頭核彈攻擊美國本土。軍控協會的董事會的克拉爾表示，對美國海軍來講，最具挑戰性的是所謂的航母殺手之稱的中國中程彈道導彈。他說這個是美國海軍一大擔憂，如果一旦同中國發生衝突，問題是美國的航空母艦以及其他的船隻是否能夠在激戰當中是幸存下來。所以這個是美國海軍真正擔心的一個領域，所以現時很多的錢都用在導彈防禦以及是導彈攻擊能力方面，以抵消中國的导弹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在华盛顿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国家领导人峰会未有明确提及中国。分析人士说，峰会本身的意图已经不言而喻，提不提中国并不重要，而四方机制的影响力是日益上升，不排除未来演变成为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四方安全对话国家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的峰会。四方国家的其他三位领导人，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菅义伟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都亲自出席了与拜登的这一场峰会。峰会重申了四个国家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脅迫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一貫主張。四國領導人發表過一份聯合聲明說，我們共同致力於促進自由開放基於規則的秩序，以加強印度太平洋地區內外的安全與繁榮，而這個秩序植根於國際法，不應該受到任何的脅迫。觀察人士注意到，這份聯合聲明並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國及其在該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以及中國在爭議水域、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動。聲明只是泛泛而談地說，我們主張法治、抗衡和飛越的自由、和平解決爭端、民主價值觀和各自國家的領土完整。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積極致力於重振四方機制的影響力，並且舉行了幾次多層級和多種形式的會議，探討四方機制下共同抗衡中國的可能性。以至於但凡提到四方機制，國際輿論就會認為四方機制完全就是針對中國的。近一兩個禮拜以來，隨著美中兩國元首通電話、孟晚舟獲釋，以及拜登氣候特使克里表示近期再次訪華等各項的發展，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似乎出現了日趨緩和的氣氛。四方國家峰會聯合聲明中隻字都未提中國，是否意味著美國立場軟化呢？或者華盛頓已經意識到言必提中國的抗衡方式不似所預期的這樣那麼有效呢？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說， 剛剛結束的這次四方國家峰會的聯合聲明未有明確提到中國，這個事實並不表明華盛頓和其他三個國家的基調的軟化。設在美國夏威夷的研究機構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曉義博士表示，從一開始四國政府就小心翼翼避免公開將四方機制定位為一個反中的聯盟。曉義說，然而剛剛發表的四方聯合聲明還是間接地譴責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政策，並討論了和協調了與中國進行技術脫歐的問題。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茲博士認為，這次的四方機制國家的峰會一如既往地舉行，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說，所有的人都知道四方國家主要的經濟和安全關注都是在中國，甚至連中國也都了解到這一點，所以有沒有直接點名中國完全都沒有必要。他繼續說，就好像本月較早時候澳英美聯盟宣布他的協議時那樣，儘管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針對中國，但是他們也都沒有去點名這一點。澳大利亞、英國、美國領導人日前9月15日宣布澳英美三個國家建立一個強化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稱之為 AUKUS， 並且發表聯合聲明說，在經久不衰的理想和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共同承諾的指引之下，決心去深化印太地區的外交、安全與防務合作，包括通過與合作夥伴一起努力迎接21世紀的挑戰。在四方國家中，華盛頓尤其擔心的是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海洋聲索對美國的貿易意味著什麼呢？統計數字顯示，在2019年有近20,000亿美元價值的美國貿易通過印度太平洋水域進行，但是中國是所有四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因此美、日、印、澳四國都需要謹慎行事。儘管四方機制在目前上不是一個軍事同盟，但是在四個國家當中，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分別有防務條約，只有印度是傳統上的不結盟國家，但是四方國家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而該機制的主要針對焦點又是在中國。有分析人士就擔心了，四方機制最終是否會演變成為軍事同盟呢？東西方中心的曉義博士認為，不能夠排除將來四國成為軍事聯盟的可能性，但這個既是困難的，特別是對印度而言亦都是不必要的。美國已經是四國當中兩個成員國的正式盟友，四方所有成員國都可以在特定的安全問題上進行協調，而不必是簽約的盟友。他解釋說，哈德遜研究所的軍事分析師魏茲博士則認為，鑑於印度的敏感性，四方機制不是太可能發展成為軍事聯盟。不過上個禮拜的四方機制峰會指出了未來四國擴大活動範圍的一些選擇，努力擴大聯繫，包括更多的社會聯繫，找出中國項目和技術創造的替代方案，並且擴大其他國家的參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公司 NPR 的報導援引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美國前國務次卿寶拉多布里安斯基的話說，四方機制的意圖是真正提供一種制衡、一種集體安全安排和一種威脅，要確保我們已經目睹的各種衝突不會失控。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起源於2004年亞洲地震和海嘯之後的一個震災救援團體，經歷十多年的演變之後，如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分析人士說，四方機制未來仍然將會繼續發展去演變的。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四方機制不會成為亞洲不約，因為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國際組織，而是一個非正式、組織鬆散的團體。不過何天木博士同時亦都指出，如果北京持續具有威脅性的話，它有可能會發展成為正式聯盟，中國必須尊重這種可能性的。四方機制將會成為國際合作和努力的中心點，敦促北京遵循美國所推崇的 基於規則的秩序。東西方中心的曉爾博士認為，西方機制的影響力目前似乎呈現上升的趨勢，美國總統拜登和其他三國的領導人肯定希望該機制能夠發揮更大和更多的作用。四方機制的獨特性是它的靈活性，這個取決於四方國家正在努力解決的特定問題是什麼。其他國家的政府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自愿加入入嚟。曉爾最後是這樣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9月28日上午，北韓向日本海方向發射導彈，這個是北韓今年第六度試射飛彈，引起日本的高度警戒以及對於核能防衛的討論。專家分析日本對於核武威脅的看法和發展核能軍備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北韓在9月28日上午朝日本海方向發射飛彈，經北韓官媒朝中社證實為新開發的超高音速導彈，距離上一次9月15日試射飛彈不到兩個星期，是北韓今年第六次，一個月第三次試射飛彈。日本首相菅義偉在9月25日的聯合國大會總辯論發表預錄演講之中，強烈譴責北韓試射導彈是威脅日本區域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港島大學和平研究中心教授有次進介對美國之音表示，以北韓試射飛彈的頻率和強度評估，對於日本造成的威脅往後必然更加高升。他說在這個之前，北韓已經在9月11日至12日試射新型的長程巡弋飛彈，射程達1500公里，已經涵蓋日本和南韓的領土，那時候就令到日本感到很大的威脅了。如果北韓能夠將核彈頭微型化到供巡弋飛彈搭載，威脅感會更強。9月15日的北韓還首度從火車上發射兩枚短程導彈，射程是800公里，而且軌道不規則。這次又試射超高音速導彈，試射的頻率和模式都大幅提升。從2006年到2017年，北韓的核試驗已經進行了6次，威力在這裡顯著地上升，對日本造成的威脅亦都就持續增加，最近更是憤感壓力。有次進介教授表示，目前並沒有跡象表明來自北韓的核武威脅有任何減弱的跡象，所以日本需要對此狀況有應對的措施。中國從北韓在1961年雙邊簽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建立同盟關係，一般給人友好的印象。自從2003年8月起，中國成為志在和平解決北韓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成員國之一。至2009年北韓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之前，六方會談已經舉行到第六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9月14日抵達南韓，準備與南韓討論朝鮮半島和平進程的問題，北韓就在隔日試射兩枚導彈。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林彥森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機制啟動押金毫無任何具體的成果，由此可見中國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令到北韓放棄核武，反而是為北韓爭取更多開發核武的時間。
那么在现阶段呢，对朝鲜核武能力啊有增无减的这样一个倾向啊，日本跟美国几乎是束手无策。那么唯有强化日本、美国、韩国三国啊，特别是啊日美同盟的一个防卫合作。
林彦森教授话，现阶段对于北韩核武能力有增无减的倾向，日本、美国几乎是束手无策，唯有强化日美韩三国，特别是日美的同盟的防卫合作，而这些必然牵动到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调整，再加上中国对于北韩核武以及北韩绑架日本人的议题经历12年来无具体的成果，势必令到日本在对北韩开发核武的议题上面不再寄希望于中国，更积极增强日本自己的自卫队战力。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日本认为中国对于控制北韩核武发展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已经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日本自己是否亦都应该拥有核防卫能力。 面对北韩近期动作频频，在九月中宣布参加九月底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三位参选人，亦都提出必须对北韩提高威胁。三个人都主张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林彦森教授表示，近来北韩积极开发核武的动向，是使到原来在日本国内选举之中比较不是重点的外交安保成为重要议题的原因之一。
朝鲜开发核武早已经是日本选民的忧虑的一个对象啊。那么就在这一次啊，那么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正式开跑的前夕啊，那么朝鲜先是试射可以搭载核武弹头的一个长城的巡弋飞弹。
林彦森教授啊，北韩开发核武早已经是日本选民忧虑的对象，而就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正式开跑的前夕，北韩先是试射可搭载核武弹头的长程巡弋飞弹，过三日之后又试射了两枚以铁路为发射载台的弹道飞弹，后者的弹道飞弹具有高度机动性，难以预先判断发射地点的铁道飞弹系统，它的飞行轨道更是呈现不规则性，目前的飞弹防御系统难以拦截，进一步深化日本民众的北韩威胁认知，如何因应此等威胁自然成为候选人诉求的热门议题。有次俊介教授表示，日本向来实行非核三原则，也就是不生产、不拥有、不引进核武，虽然会因为北韩试射导弹的威胁，激进的意见会暂时增加，但是只要日美同盟持续下去，发展核武的可能性就极少。他说日本有很强的非核意识，所以大部分的政治家对于核武的意见都会特别谨慎，明确表示支持部署中程导弹的人并不多，而且他怀疑中程导弹的部署是否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这些在日本有效运作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时间很大，神盾弹道飞弹防御计划就是因此被取消的。当然北韩导弹能力的提高对日本来讲导弹防御的难度确实会提高，不过他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神盾弹道飞弹防御计划取消的背后的因素，再考虑是否有必要再引进一个类似的系统。日本在2020年6月宣布停止新型陆上配备型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陆基神盾计划，为了开发使用陆基神盾飞弹，12年来日本方面负担了1100亿日元，大约是9.8亿美元。林彦森教授指出，在2003年年初朝鲜半岛出现第二次北韩核武危机，其后北韩持续进行射程足以涵盖日本全境的弹道飞弹，并且在2006年10月初第一次实施核武试爆，当时为日本国内讨论核武装的议题开启一扇小窗口。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正值第一任期，他曾经表示北韩拥有核武是令到东北亚区域安全环境进入了更加危险的新核武时代，而日本是受到了威胁最大的国家。当时数名政府官员曾经一反日本常态地对制造核武发表意见。时任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在2006年10月表示日本可能有制造核武的能力，时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中村超一公开表示应该允许对日本是否拥有核武进行讨论，并且宣称宪法并没有禁止日本拥有核武。隔月时任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当邻国拥有核武之际，讨论日本是否亦都应该进行核武装是很重要的事。麻生在国会答辩的时候更加宣称日本拥有制造核武的能力，并且并未违反宪法第九条严禁日本用武力平息国际纠纷的规定。
针对麻生、中川两个人的那个核武装的发言啊，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啊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的时候呢，虽然否定啊日本政府将因为朝鲜核武威胁啊进行核武装来加以回应。
林彦森教授话，针对麻生、中川二人的核武装的发言，安倍晋三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的时候，虽然否定日本政府将会因为北韓核武威脅而進行核武裝，但是對於該二人的核武的裝論就認為是屬於言論自由的領域，其實這樣認同是容忍黨政要員打破核武裝論的禁忌，但是日本社會對核武裝是不可能 積極贊成的。日本是全球唯一受到原子彈攻擊的國家，導致戰後日本國民對於核武議題相當敏感，反核成為一種道德主張。即使是在美蘇核武軍備競賽的冷戰期間，討論日本是否應該進行核武裝都成為一種禁忌或是不可碰觸的圖騰。日本朝日電視台在2006年10月底針對北韓核武試爆以及前述日本核武裝論進行民調的結果，有 90% 的回答者認為北韓核試爆造成日本的威脅，同時亦有高達82%回答者認為日本應該堅持非核三原則。澳大利亞、美國、英國在9月15日聯合宣布成立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 AUKUS， 該聯盟的首要目標之一是由英國、美國兩國為澳大利亞提供建造核動力潛艇的技術，這樣使到日本社會亦開始議論是否該考慮擁有核潛艇等的議題。當時正是進行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選舉的候選人亦都先後對此議題表態。有次進介教授指出，美國已經聲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不是軍事聯盟，另外一方面 AUKUS 是一個準軍事聯盟，未來這兩個機制之間應該會進行互補和角色的分工，但是認為因此可能產生所謂的軍備競賽或者是核武競賽的講法是完全錯誤的。他說這種講法是倒果為因，其實 AUKUS 和 QUAD 的出現是對中國的回應。這兩個機制的出現和合作以及包括北韓、台海等問題，確實是亞太地區國際關係複雜化的一個因素。關於建造核潛艇，日本將來亦都有可能會考慮，但是會在實際操作和運營成本之外綜合考慮政治上帶來的影響，包括國內的意見和外交國防因素。日本在地理位置上面鄰近北韓、中國、南韓，因此政治影響的考慮和澳大利亞完全不同，而且國內反對的民眾大概還是會佔多數。2017年12月底日本言論 NPO 和美國馬里蘭大學針對北韓實施六次核武試爆的議題共同舉行美日民意調查，它的結果顯示日本人回答贊成日本擁有核武器比率是 12.3%， 雖然是比前一年增加了兩倍，但是反對者就高達 68.7%。 今年9月26日致力於廢除核武的學生團體 No News Tokyo 在聯合國舉辦的研討會之中發表了以25歲以下人群為對象的問卷調查結果總會的建議書，呼籲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作為核爆受害國負起責任。
日本人反核的比例居高不下，或许是美国没有邀请日本加入 AUKUS 啊，就是美英澳共同开发核动力潜艇的原因之一。
林彦森教授话，日本人反核比例居高不下，呢啲或者系美国并冇邀请日本加入美英澳共同开发核动力潜艇嘅原因之一。其次，從日本有無必要部署核動力潛艇的角度來看，如果核動力潛艇不配備潛射核武飛彈，它的必要性將會大打折扣。更何況日本目前現役的蒼龍級柴動力潛艇配備所謂絕氣推進系統，可以持續潛伏水下面長達3個星期，具有高度隱蔽性，甚至採用更先進的鋰電池，它的潛航時間延長1倍，引擎噪音更少，戰力大為提升。它又表示，既然民意不支持核武裝，現有潛艇的性能已經足夠先進，日本實在並沒有必要挑戰非核原則，導致社會不安因素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另外一个少数党政府重新掌权的大选，几乎没有改变加拿大国内的权力平衡，但是他使正在进行的几场外交政策辩论变得更加尖锐。处于最前列的问题是下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在网络安全专家马库斯·科尔加看来，中国在这场的竞选当中扮演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科尔加说，外国的虚假信息和影响力行动在选举期间是一个议题，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下一屆特魯多政府需要認識到加拿大面臨的來自好像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的一些的惡意的外國政權帶來的很多外交政策挑戰和威脅。他說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與北京結盟的行為者將矛頭指向現任國會議員，這些人過去曾經批評中國政府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美國之音記者海斯勒的報導。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